结束我们感恩，我们要进入到《使徒行传》13章，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到，初代的教会怎么样选择宣教士，怎么样差遣他们出去，他们带着圣灵的能力，因为他们是被圣灵差遣的。主啊，我们也在这边盼望，主你带领我们都是有圣灵的手来引导。我们谢谢主，你让我们在吃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的时候，将里面的灵粮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得到饱足。谢谢主，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麻烦潘姐妹，你可不可以把13章从第一节念到最后一节？谢谢。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，他们侍奉主。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，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。于是进食祷告。按手在他们头上，打发他们去了。他们既被圣灵差派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。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歌会堂里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经过全岛，直到帕弗，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。假充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这人常和方博士求保罗同在，是求保罗是个通达人。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，要听神的道。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，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，抵挡使徒，要叫方博不信真道。扫罗又名保罗，被圣灵充满。定睛看他，说：“你这样，你这充满各样诡诈、奸恶、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，还不止住吗？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，暂且不见日光，你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。”私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。方伯看见所做的事，很稀奇主的道，就信了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，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，约翰就离开他们，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，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。管会堂的教人过去对他们说，二位兄台，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，请说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，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，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，当您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，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，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，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，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，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，约有450年，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，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了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们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。从这人的后裔中，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，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在他没有出来以前，约翰向以色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。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，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我不是基督，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。弟兄们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，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， 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，因为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就把基督定了死罪，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，还是求比拉多杀他，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，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，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，他们也报好信息给他们，给你们，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，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向我们做这座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赐赐给你们。也有一篇上说，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，已见朽坏，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，主说你们这轻慢人的，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毁灭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下到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。散会以后，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，二人对他们讲道，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，到下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神的道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，就满心嫉妒，应驳保罗所说的话，并且毁谤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，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，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，但犹太人挑说前进的人尊贵的富人和城内有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。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就往以哥念去了。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阿门。
好，谢谢。这一章呢，在整个的基督教的宣教历史当中呢，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如果有人说有人问哈，我们圣经里面呢，什么地方提到宣教？你第一个应该马上想到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啊。那么在第十三章里面呢，除了宣教这个重点之外呢，我们会讨论到几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问题，就是预定得救的预定论啊。那我觉得在整章当中呢，我们也会讨论到一些关于这个怎么样测试假先知啊，假先知有什么样子的特征。那另外呢，在整个保罗跟巴拿巴之这个宣教的过程里面呢，他的年代是怎么样的，我们稍微会讨论一下。好，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使徒们呢，特别我们上一章讲到彼得啊，彼得后来被逼迫嘛，本来被抓了要被杀的，结果这个西律安提帕啊，西律安提帕一世没有抓到他啊，因为彼得被天使呢救走了之后呢，这个西律安提帕一世呢因为在该撒利亚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啊，所以呢他被神的使者呢重重一击啊，他就死了 ，OK， 那么这件事情呢，让在外邦的啊，这不是在西律的辖区之内的外邦的安提阿教会呢，他们同时间呢，在开始了一件事情，开始什么事情？他们开始向外面的人传福音啊。那应该是讲说，当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的时候啊，他们是向犹太人先传福音啊。但是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发现到犹太人不要了，犹太人拒绝啊，甚至呢，他还这个让这个城里面尊贵的人哈，要把保罗、巴拿巴赶走哈。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，保罗就正式的讲说，福音现在要给外邦人啊，所以外邦人就很高兴啊，外邦人听得很高兴说，哇，原来我们是在神的救赎的这个恩典计划当中啊。所以呢，你就看到他用一个预定得救，这个预定得救就是表示说外邦人得救恩这件事情呢，已经是被预定了。好，那我们待会会讲更详细关于这个预定论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了第一节开始哦，一开始就讲说安提亚的教会，这个安提亚不是别的地方，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叫安提亚哈，这个是叙利亚的安提亚哈。几个先知教师呢，他没有讲谁是先知谁是教师，但是他把名字列出来了，第一个是巴拿巴哈。那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他们欧美的这种文化当中呢，写第一个的通常是最重要的哈。那你要有这种概念哈，不要说哦我们两个是我们三个同列啊，但是第一个是写谁，通常第一个就是他们的领袖哈。那第一个他就写巴拿巴。那巴拿巴第二个叫做尼杰哈 ，Niger 哈，这个 Niger 就是我们英文有一个叫 Negro 哈，就是黑人的意思，甚至有人说那个不是太好听的黑奴啊，也叫 Negro 哈，但是 Niger 就是黑的意思啊，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Niger 西面哈，所以其实西面就是西门呐哈，所以有人觉得就是这个西门可能就是帮耶稣抬十字架的那个哈，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不太同意哈，古利奈人、路球，还有分封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哈，这个马念就是跟西律安提帕啊，这是西律安提帕的一个小时候的同伴啊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扫罗哈，扫罗现在还是叫扫罗哈，扫罗他是一个犹太的名字哦，跟那个扫罗王一样啊，扫罗的意思就是渴望的意思啊。那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那个侍奉呢，英文翻译叫做 worship， 就是敬拜的意思哈。所以当我们讲说侍奉啊，你也可以讲敬拜哈。那待会我们会把这个侍奉呢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哈。那他们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啊，其实这个分派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就是从一堆人当中哈，从这个这一群人当中分别出一两个人。把他们分别为圣，说这个要去做特别的事情。那么圣灵说是巴拿巴跟扫罗要去做他的工作，然后呢全教会禁食祷告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去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初步的一个宣教的模式，大家聚在一起祷告寻求。那么很多的人对于这个十三章前面三节呢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，那总括起来呢，我比较接受的就是说，他们已经选定了五个人作为什么？作为差遣出去的这个候选人哈，就是这五个人哈。那祷告祈求不是只有他们五个人在祷告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全教会都在祷告，全教会都在什么？都在等候。那么有一个人受圣灵的感动，他起来讲说，圣灵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。那么这个人讲圣灵说如何如何的时候呢，其他人都怎么样？其他人都慎思明辨，然后一定有很多人什么附和阿们。当这样的事情大多数的人阿们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认为这就是圣灵的意思，所以呢就会记载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清楚，那你看到先知跟教师他都有用启示的恩赐在祷告，没有说你一定是教师不能祷告，或者是先知不能教导，不是的哈。那我们要知道，你虽然可能有特定的一个职分，但是不表示说你其他的工作不能做。 你可能还有其他的恩赐 ，OK？ 所以呢，不管怎么样呢，你可能有敬拜的恩赐啊，你可能有教导的恩赐，你有先知的恩赐，你有使徒的恩赐，你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你有牧养的恩赐。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，但是你职份站的位置不一样的时候，不代表你没有其他的恩赐。所以在这边呢，很令我安慰的就是先知跟教师是在一起的，在一起怎么样？因为教师，什么叫教师？教师就是介绍、带领耶稣基督他传的福音，他的生活方式，要帮助人走正道。OK， 这是教师。那牧师是牧养，牧养就是要陪你走，就是你什么地方心情这个走不下去了，哎，这个牧师啊，好好的来牧养你哈，带你经过死荫幽谷哈，让代表这个牧人来爱你啊，来照顾你，哎，那个是牧养的哈。那有传福音的，当然大家知道什么叫传福音，有先知的，领受圣灵启示哈，也有使徒到处宣教啊，这个建立教会啊，就像保罗跟巴拿巴在做的事情一样哈。那我们来谈谈侍奉。侍奉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旧约当中，旧约当中祭司利未人啊聚在圣殿里面啊服侍上帝。那这个也有一个敬拜的意思哈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侍奉神呢，就是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敬拜，哈，一起来进食。那为什么要进食呢？进食就是说我不要受到这个肚子饿啊，哎呀，来我们来吃饭吧。然后大家在祷告当。祷告到一半的时候，大家去忙这个吃饭的事情啊。进食就是说，不要这个，我们把吃东西这件事情呢，就摆在一边哈。你不要让其他的这些要填饱肚子的这个事情呢，打断了大家了敬拜，打断了大家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事情啊。那我们看到呢，虔诚的犹太人哦。他通常是礼拜一啊，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一跟礼拜四是禁食的日子，那他们的安息日是不禁食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看到旧约的时候，你大概要知道有这个样子哈。那但是新约的时候就没有规定了哪一天要禁食哈。新约的时候就是看圣灵怎么样带领里面，带领我们哈。那后来教会再度的禁食，为他们按手哈，表明同意他们所代表。他们是代表教会出去，教会与他们同心同行，也是祝福他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差派宣教士出去，我们要祷告，就是说，主啊，我们把这个人交在你恩手当中，你的手处处引领他们，他们需要恩膏的时候你给他们恩膏，他们需要医治的恩典你给他们医治的恩典，他们需要讲道，他们需要放胆谈论你的作为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给他们信心跟勇气，那这些都是神的恩典。好，那我们再稍微讲一下那个马念的意思，马念的意思就是这个安慰者的意思哈。那也许他当初在被这个他妈妈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呢，哎，他是一个安慰者，他是跟那个希律安提帕一起被养的哈。那有古籍记载哦，这个马念这个人他是一个先知啊，因为他小时候呢，就曾经预言这个希律安提帕哈将来会做王哦。那果然他真的做王了哈，所以希律安提帕对他非常的礼遇哈，对他这个小时候的同伴啊很礼遇的哈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马念呢大概是有记载的是一个先知哈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在这边呢，我们要思想几件事情哈。第一个就是先知跟教师当中呢选出了宣教士，也就是说教会派出去的呢都是他们最强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呢。最强的人呢，不是要留在教会的，是要拆出去的，是一个能够代表教会出去传道的，所以他必须要有很深厚的圣经基础跟圣灵的能力，而且教会也愿意让两个很强的人出去宣教，而且他们就是路线不固定的，那就是让圣灵来带领，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件事情，通常一个教会最强的通通跑出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。第二点，侍奉主意味着一个人在为着主或是代表主来服侍人，这个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经文来看，什么叫侍奉主？我们通常讲说侍奉主好像就是说向神亲近啊，向神祷告啊，向神献上 No， 还有更多的 一个意味在那个地方，是为着耶稣或代表耶稣来服侍人，这个也叫做侍奉主。当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耶稣说你们给一杯凉水给这个信我的最小的一个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事实上你跟我都是在服侍耶稣，也就是侍奉主的意思。那么在他们的观点当中，这个服侍主侍奉主还包括周济穷人，所以这个在犹太人的敬虔的操练当中，如果你去看马太六章的时候，他们是祷告、禁食跟祭品、周济穷人这三方面，他们认为这是虔诚的人应该有的样式。所以我们讲说侍奉主也有包括什么，除了你服侍弟兄姐妹代表耶稣之外，你还有一个就是要救济贫穷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基督里面，教导人、祈祷、医病、赶鬼、拯救灵魂、救济贫穷，这一些都是侍奉耶稣，都是叫做侍奉主。好，那第三呢，圣灵由教会差派出去的，圣灵是借着教会差派人出去的，那基本上差派的人就是使徒，因为使徒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被差遣的意思。那我们今天差派宣教士出去，那这个宣教士本身是不是使徒呢？那我们要知道，不是十二使徒那个特别专门的使徒，而是这个使徒的本身就是被差遣出去的。好，我们从第四节开始，他们就开始出去了。他们先到西流基，西流基就是一个港口，它意思是白光的意思。到居比路就是 Cyprus。如果你去看地图的话，在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知道它每个地方在讲哪里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这个地图在哪里。好，所以这个地图很重要。好，那你要知道哦，我这个地方在哪里，这个地方在哪里。好，那西流基基本上就是一个港口，靠近塞浦路，居比路。居比路就是今天的 Cyprus。 好， Cyprus 它是什么？它是在地中海当中一个蛮大的一个岛。那今天的国家叫塞浦路斯，就是前一阵子曾经破产的塞浦路斯。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来看萨拉米，就是一个地方，就是在东部一个大城市，他开始在犹太会堂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，这个约翰就是马可，不是使徒约翰，这是马可做他们的帮手。第六节，经过了全然到帕佛，帕佛在西边，碰到一个就是行法术的，这个法术这个字其实你可以翻译成观星象的，也可以翻译成魔术师。如果你喜欢看魔术的话，就跟我以前一样，你可能会被他很吸引，他觉得他好像有什么特殊能力，但是基本上行法术的人，或者讲说行魔术的人，基本上他是就是在骗你，他打明的就是告诉你，我这些都是让你眼花缭乱， OK， 是让你看不清楚的，让你以为我真的好像有些什么特殊的超能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基本上的魔术本身就是在欺骗人。当你有这种欺骗人的时候，你要从圣经上的角度来看，基本上呢，他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法术，进入一个邪术巫术。为什么邪术巫术就要让人家被怎么被掌控？他掌控你，让你觉得他很棒、很厉害，他很聪明。OK，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人叫做巴耶稣啊，巴耶稣。他是一个假冒先知的犹太人， OK， 因为他会行一些法术，会变一些魔术，所以呢，他可能让人家觉得他很不错，他很厉害哦。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术士哈 ，spiritual advisor， 就是一个属灵事物上的一个有经验的人哈。那这个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儿子。所以呢，为了避免大家混淆哈，他不是耶稣的儿子，他是一个叫耶稣的人的儿子，叫做巴耶稣，或者讲说救赎之子。那么保罗在这边碰到这个救赎之子也真的是很有意思， 他是反对耶稣的，非常反对，而且他还会行邪术哦，他可能会变一些法术，变一些魔术，让人家的，让人家觉得他也不错哈，所以他不愿意人家去跟随耶稣，他需要人去跟随他，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哈。那么这个人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哈，那么这个人可能就是侍求保罗一个什么一个 advisor。一个常常替他出主意的哈，因为这个术士就是表示说他是很有知识，他很有智慧的人哦。在古代的时候，这些长官呢，通常旁边都希望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人哦，但很厉害啊。那这个方伯就是一个罗马首长，一个官的名字哈。侍求保罗呢，考古上也的确啊，这个看到这个人的钱币啊，这个钱币上面有他的名字哈。所以侍求保罗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人，而且是一个通达的人，就是说他不会拒绝福音的，他请保罗巴拉巴来，诶，我要听你们讲道哈，好，那他就来了。只是那个伊利马就是行法术的，就抵挡他。那这个抵挡呢，原文是用不完成式，在一直在抵挡，就是不是一次两次，就常常在那个时候就抵挡。那这个抵挡呢，一定是让保罗很烦。这个他的目的就是叫方伯不要去信耶稣哈，那为什么他处心积虑要这样干呢？我的作业有一题啊，要你去提出他的一个原因啊，为什么他不让方伯信耶稣啊？那很可能呢，方伯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可能没工作了哈。我想这是一个原因了。那第二个就是说。方伯就不再会听他的了哈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有这样子的看见哈。那么第九节，扫罗又名保罗哈，从使徒行传以后呢，扫罗就变保罗了哈。那扫罗我刚刚讲了，原文是渴望哈，但是保罗呢，这个意思呢是微小的意思哈，是罗马人的名字。那么这个保罗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中文啊翻译成什么，说你这个人不太好听了哈，我说这个人你很挫啊，也就是说你就是长相也其貌不扬，长得很挫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说保罗他是一个矮个子啦，长得很挫啦，不好看啦。但是保罗他就讲说，我就叫保罗啊，就是看起来丑丑的哈，挫挫的样子哈。但是保罗他就是他要进到外邦人了，所以他用罗马的名字，他叫保罗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保罗这个原来的字不是太好的字哈，但是现在的人哦管他的就叫保罗。我也看过很高大很英俊的保罗，但是保罗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太好看的哈。那么他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了。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圣灵充满的时候哦，我们通常来讲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想到，就是说以弗所书嘛，讲说诶，你要被圣灵充满啦，不要醉酒啦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你要带到敬拜里面被圣灵充满啦，感谢主。然后你这边看到说要被圣灵充满，开始怎么开始骂人了。哦，你这个充满各样这个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？所以呢看了十一节啊，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，有一个字叫做看啊， behold， 看啊，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啊。那你要注意啊，从我们意象学的角度来看啊，就是保罗被圣灵充满之后呢，他看见主的手加在他的身上了。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去给保罗什么样子的暗示或者是指示，但是保罗说你要瞎眼，可能他看到他的手在他的眼睛上，让他瞎眼，然后就把他的或者看到主的手把这个伊律马的眼睛盖住了，所以保罗说你要瞎眼 ，OK。所以暂且不得见日光，他的眼睛立刻灰蒙昏暗，四下求人来领他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在那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，整个的 福音的开始是从居比路开始的哈。那你要知道，记得的话，巴拉巴是就是居比路人哈，他就是从这边来的哈。那么他们带了一个人叫做 Mark 啊，他们这个马可呢也是居比路，因为马可是巴拉巴的表弟哈。那另外有人说不是，其实是他的外甥哈，因为原文是外甥哈，不是表弟哈。那么他是一个助手哈，他并不是那个原来那五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啦哈。所以后来呢，马可后来就离开嘛，离开了以后，当然保罗跟巴拉巴就为马可就吵起来了哈。但是马可如果说是圣灵差遣，马可中途绕跑的话，诶，那岂不是太对不起圣灵了吗？但是很显然他只是做一个助手而已。那方伯愿意听 OK， 那我想呢，最重要的第九节开始呢，保罗扫罗变成保罗以后，十三节开始你就看到巴拿巴退居第二，以保罗为首了。所以我也有一题作业啊，就是说请你提出你的看法啊，为什么保罗从现在开始变首领啊，变带领的人啊，那巴拿巴退居第二，那马可是不是看到这个东西呢他就离开了，跟这个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是十二十三节。那另外呢，如果你是巴拿巴的话，你本来是带头的，那突然之间人家带头了，你会怎么样的反应？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好，那保罗为什么会说他瞎眼？当然可能是看见异象当中的主放在他的眼睛上面。但另外你跟我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在第九章的时候，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他不是被耶稣基督的白光大光照耀嘛，他的眼睛瞎了三天嘛，所以保罗身上有这个被瞎眼的恩膏。所以呢，保罗呢也可能学彼得一样哦，彼得对那个身在美门那个生来是瘸腿的说，哎，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身上的恩膏给你啊。哎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保罗他说，哎，我有这个瞎眼的恩膏，我也要给你哈。当然我们就是开玩笑在讲啊，可是在这边也讲说 OK， 你也要瞎眼睛哦，因为圣灵他被圣灵充满，他看见主的手在这个人的身上。那当然我们要思想啦，如果有一天哦，你被圣灵充满 OK， 你也看见主的手在某个人的身上，那你敢不敢发预言？你敢不敢吩咐这个咒诅？那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哈。那另外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呢，我们通常都是好事情嘛，那怎么在这个地方有咒诅人家的事情呢？那我们是不是对混乱主道的人我们可以如此的对付？那这个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，你要思想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有权柄是这样子做，我们是不是要像学保罗这个样子？好，那这个留给大家去思想。好，我也把这个题呢放在我们的作业当中，让大家去自由发挥一下。好，从十三节开始，保罗同人保罗和他的同人，你看保罗已经是领袖了，然后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，约翰就离开了，就是 Mark 就走了，回耶路撒冷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哦，在这边可能有些微妙的变化哦，但是你说使徒保罗跟马可之间有没有这个解开呢？啊，最后他在提摩太后书哈四章十一节，他说保罗在我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与我有益哈，所以你要知道他们最后呢还是在一起同工的哈，所以不管怎么样哈，也许现在一时之间。我们可能有些意见不一样啊，意见不合 ，OK， 那马可离开了啊，但到最后呢，他们之间呢，显然还是在一起同工啦哈，所以我们很感恩哦，在圣灵的这个调和之下呢，我们就看到哈，他们两个人呢和好了啊。那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五章呢，我们会谈到这一方面的事情，保罗跟巴拿巴因为马可的关系而吵架，那我们会有一番的讨论，因为这个事情 你可以找出不同的理由 ，OK， 但是这个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思考的事情哈。好，那我们从14、15节，他们到一个匹西底的安提亚啊，我刚刚讲了安提亚这个地方好多哈。那当然，这个从叙利亚的安提亚呢，是在罗马整个帝国当中呢，是位居第三个重要的城市哈，它人口多，地区大。那匹西底的安提亚就比较小，很小哈。那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会堂，所以你要知道保罗他宣教的这个策略呢，就是到各个地方去，先去犹太人的会堂，去那边怎么去传福音。那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有两点。第一个就是他们对旧约已经很熟悉了，所以他们讲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呢，犹太人是非常清楚的， OK， 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是因为他们那里可以讲道，也就像我们刚刚看到了，他说：“哎，诸位兄台有什么劝勉啊？可以讲一讲啊。”所以他那边允许你去讲关于神的事情哈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看到呢，保罗他就喜欢到各处的犹太会堂里面开始传福音哈。当然，你可以讲说他传福音是先向犹太人传的哈，然后呢，犹太人不要，就是传给外邦人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这是保罗他当时的一个宣教策略。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他们宣教策略是两个两个去的哈，所以呢我们呢最好宣教的时候是两个两个人去的。我每次去宣教呢，我都会找人跟我去哈，不管是谁哈，因为呢一个人落单的话很容易被攻击的。好，那么保罗就讲了一篇很长很长的道哈，从16节呢一直开始，一直到哪里，一直到39节。那保罗起来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听我说哈，以色列人跟一切敬畏神的人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你要知道，已经有包括规划的外邦人在这个里面。那通常在规划的外邦人当中呢，他们已经被什么？已经被割礼了，已经怎么样？已经去遵守旧约的律法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哈。所以从这边就开始从历史当中证明耶稣基督是基督哈。”所以保罗的讲到，我在说保罗的讲到，他的重点是证明耶稣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那将要来的那一位。那么他用三方面证明，第一方面就是历史，以色列人的历史证明，17节到23节。第二点讲到施洗约翰的证明，施洗约翰说这个人来啊，我连替他解鞋带都不配哈。第三个呢是耶稣基督他本身的经历，证明他是基督啊，所以从三方面来，然后最后他劝勉大家信耶稣啊，不信耶稣你就麻烦了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知道他保罗的讲道大概是分这个四段 ，OK。好，那么从我们看20节哈，在几年几年灭了迦南七族，分地给他们为业哈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哈。所以我们读这些历史其实对我们是很有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历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证明上帝是历史的上帝，上帝在历史当中呢一直照顾一直看顾的犹太人以色列民族。所以你说今天要证明上帝的存在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明证呢，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以色列这个国家啊，如果没有了他们的时候，哎，整个的这个人证啊，我们讲说这个 witness 啊，人证呢就没有了啊。我觉得上帝真的拣选以色列民族了，让他们保持他们的传统啊，有这样子一个很高的目的在这个地方啊。那神容忍以色列民40年啊，那其实。如果你很熟悉圣经的话，其实在12个探子的事情发生之后啊，上帝就罚他们了。他们这个在寻的旷野里面呢，在那边待了38年，等他们那一代的人通通死掉了。但不管怎么样啦，神在这边讲说，哎，神容忍他们40年哦，忍耐他们哦，或是抚养他们哦。怎么讲呢？哎，他们也不需要种什么东西啊，每天都有这个玛拿降下来，每年都有玛拿降下来，每一天都有啊。 那是神在养他们的。那二十节讲说神给他们设立士师，那这个士师啊是 judge 审判官了，可是另外一个意思，士师就是拯救者、救赎者的意思。所以你可以讲说，旧约的士师预表谁？预表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拯救者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审判官。在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士师记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士师记里面一个属灵上面的预表。二十一节他们要求一个王、哦、所以神拣选了一个便雅悯的扫罗、哦、然后呢我不知道扫罗在讲到扫罗王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说、哎、这个人的名字跟我一样啊。那在第二十二节我想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对旧约很熟悉、哦、他说我寻得儿子大卫、哦、耶西的儿子大卫，这个是诗篇八十九篇的一个弥赛亚诗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经文、哦、89篇20节，然后呢寻得一个合神心意凡事遵循我旨意的，这个是撒母耳记上12章14节。那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不禁要想到，就是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吗？他凡事遵循神的旨意嘛。那为什么大卫会有八四八这些事件呢？那难道大卫是凡事都遵循神的旨意吗、哦、所以可能有人会这个疑问啊。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大卫一般来讲在公众的事物上面、哦、该敬畏神的地方他是很敬畏的。那扫罗王刚好相反，扫罗完全刚好相反，扫罗王可以公然反抗，公然的怎么样，不让大家觉得他是敬畏神的人。但是大卫就不一样。所以大卫在这个观点下呢，大卫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虽然他犯罪，他私人犯了罪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理解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的知道那个神的他整个的看法是这样子的看法。来，我们感谢主啊！如果神真的很追究的话，哇，那我们哪一个人可以逃得过上帝的审判呢、啊？24节 ，OK， 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啊，这是讲到施洗约翰啊。那么施洗约翰讲了这一句话，悔改的洗礼啊，在亚兰文就是很有意思，亚兰文的翻译啊是恩典的洗礼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你用水来给人家洗礼的时候，从亚兰文的观点来看，那是一个恩典的洗礼。也表示说，你接受了耶稣，你悔改了，你罪可以得到赦免，那是叫恩典，恩典的洗礼。那25节，就讲到我是谁啊？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哈。那从26节开始哈，就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见证哈。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，这救世之道 ，OK， 就是 Word of Salvation， 救世的话啊，救世的道啊，是传给我们的哈。那亚兰文讲说这是生命的彰显哈 ，The manifestation of life， 这个生命的彰显跟救世的道就是耶稣基督。这耶稣基督他讲的话就是救赎的话，他就是一个生命的彰显，因为有永恒的生命啊。在这个我们对于救恩的认识上面，你要从这个意象上面来看啊，你在水洗礼的时候，恩典恩典水恩典。然后呢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，如果你在意象当中你看他讲道的时候，他那个是救世之道，那个是讲出来的话就是救恩救赎，救恩救赎是一个生命的彰显。他讲出来的话不是要去杀人的，讲出来的话是要去救人的。哎，你要从这个意象学的角度来看，救恩是拯救你的话，不是要杀你的话，不是要处死你的话。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对于整个耶稣基督讲的话里面，你要有这种看见啊。好。 好，那我们再继续看哦，耶稣的他人呢不拒绝他 ，OK， 你虽然天天念圣经哈，每个人安息日念圣经，还是把耶稣基督定了死罪，所以在这边呢，其实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，天天读圣经的人，如果没有读对的话，你会有不对的神学思想哈，你甚至会去杀了上帝的使者。所以我觉得啊，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，当你有不正确的神学思想的时候，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。当然你会说，那我咋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？那你就要多方的去比较，多方的去探讨。OK， 那我们探讨的时候，切记啊，进入到那种啊那种言语上面的激烈情绪化的辩论。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说神的心意在哪里，因为神的心意在什么，在彼此相爱。你跟我如果能够在彼此相爱当中来探讨的话，你也不要太坚持你的，我也不要太坚持我的，虽然我认为我这是对的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看见，让圣灵来引导看见。好，我们继续下去。他们把他求皮拉多把他杀了， OK， 那我们一直看到33节是一个重点。他说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，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才能够做儿女啊，对不对？也根据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还有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，耶稣复活了做我们的长子嘛，我们要效法他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引起争议的神学看法，就是说我今日生你啊，我今日生你到底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啊？那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到，当诗篇第二篇讲说哎，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的时候，那如果说我们是用耶稣的神性来看的话，那这句话就有很大的毛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神性应该是更古就有了，他没有出生的日期的，所以他是神，他是永远到永远，他是神，所以他无始无终，所以这个才叫做神。那么这个神呢，怎么能够生出来呢？所以在这个 begotten 这个生这个字啊，那我们要特别的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这个生就好像那个以赛亚书九章啊，就讲说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。这个神变成人，神或者讲说神以人的形式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这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的意思，不是从耶稣的神性来看，而是从耶稣的人性来看。 OK， 不是从耶稣的神性来看，而是从耶稣的人性来看。因为当他被他的妈妈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的时候，他就生出来了。我认为这个出生也玛利亚怀孕的那个时候就是人子，就是他这边讲的我今日生你，就是有一个那一天，有一天是他怀孕受孕的那一天，不是他生出来的那一天，也不是他受洗的那天，有人说是受洗的那一天神才说今日生你，也有人说哦不是，是死里复活以后才是生的，所以很多人讲来讲去的。但是我想就是从耶稣基督人性上的角度来看啦，耶稣就是在玛利亚怀孕的那个时候啊，这是我个人的看见哈。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哈，他不会受朽坏啦啊，应许大卫呢圣洁可爱的恩典啊。这个圣洁可爱的恩典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嘛，因为他不会死嘛，他永远不会受到朽坏嘛，所以呢大卫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些预言都不是大卫，而是大卫那个特别的后裔，那个后裔是单数的哈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应验了这件事情哈。好，第38节，你们就知道赦罪的道是这个人传给你的哈，所以信所有罪重罪众多的罪的赦免啊，是透过这个人传给你们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众多的罪啊，所以啊，这个赦罪是从这个人传给你的哈。那39节很有意思啊， 三十九节他说， 你们靠摩西律法的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。什么叫做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呢？那有一个解经家特别讲，他说这个不得称义的事情就讲到，就是说明知故犯的事情，明知故犯的罪，但你知道不可以犯奸淫，啊，你偏偏要去犯奸淫，啊，你犯了怎么办，啊，这跟无知的犯罪，哎，是不一样的，啊，无心犯的罪还有一个赎愆祭，你还可以得到赦免，啊，那你那个故意犯罪了怎么办呢？明知故犯了怎么办呢？哇，你真的是探讨从一个旧约的角度上来看，你要请你记得五个赎罪祭当中，凡祭哈，五个祭当中了哈，他们都是什么？都不是故意犯的哦，是偶然去犯的哦。所以照这个律法规定上来讲，他故意犯罪的话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称义的。所以他特别讲说，你看这个，你律法上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，那几乎所有的明知故犯的罪，你没有办法得到赦免的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在旧约当时候，这是一个神学的难题啊，你故意犯的罪，你怎么去求得赦免？没有的。所以耶稣在这边真的是要信靠这个人啊，你才可以得到称义。那个称义基本上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词啦，意思就是说你在法庭上被法官宣告无罪释放，那个叫称义。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法律用词啊，无罪释放。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无罪释放呢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有这样子的结果。所以40、41节就是一个警告了，所以你们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要临到你们。他引用了哈巴古书1:5-10，他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荆棘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情，虽然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他意思就是说，当时哈巴古，哦，他预先告诉这个犹太国家，哦，你们不悔改的话，哦，这个巴比伦将来有一天，哦，会来毁灭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你不听哦，结果真的毁灭了。所以保罗他就用这个哈巴谷的这个历史来告诉他们说，现在圣灵引导我用这一段经文来警告你们啊。那这一段经文就是应验在这个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你们不听呢，你们就完了，你们就要得到这个先知讲的这些刑罚，你们要灭亡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。所以我也有一个题目啊，一个习题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这种传道的方式合不合适我们现在的外邦人啊？那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合适啦，啊，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，他们有深厚的这旧约背景啊，所以保罗可以在那边讲说，你们如果不接受的话，你们会按照这个旧约预言上面的毁灭灭亡。但是现在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，没有这方面的背景，哦，那你讲这些话可能会把人家吓跑了，哦，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习题，哦，请大家慢慢的去思想。42节他们说，哎，出会堂的时候呢，哎，有人就喜欢在听啊，我觉得这个新道理啊，居然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赦免啊，本来没有办法，这个明知故犯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的，我现在有啦，哇，那真的是大好的消息哈。所以散会之后，犹太人进前人，他们有跟从他哈，所以在下个安息日之前呢，这些人就可能就继续啊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啊，就很多人请他们继续讲哈。但是到下个礼拜天来的时候，安息日来的时候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了，通通都要听了，哇，那这下子犹太人看到就嫉妒了，哇，怎么会这样子哈，来了一个新的道理啊，结果他们这么样子的受欢迎哈，他就很不爽了哈，可能就满心嫉妒哈，要应驳保罗所说的话，而且去毁谤。所以呢，也许会堂就不太愿意看到这么多人来哈，他们也许看到很多的外邦人啊，可能都是不干净的跑进来，哇，那这样子我们这边通通变不洁净了，他们可能很不舒服哈。 可能带来这种情况呢，或者是他们本来犹太人有本身的优越感哦，因为他们对这外邦人本身就是有点歧视的啦，然后再加上保罗说，哎，你们外邦人也可以同得救恩呐、啊，他们会想说，哎，我外邦人要可以跟我在一起吃饭啦，哇，这下子他们很多的顾忌哈、哦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他就会毁谤哈、哦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啊、这是一个、这个宣教传福音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，好，我们必须要承认，好，但是保罗他不管了，他继续传了，好，所以呢，保罗四十六节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第二个重点了啊。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。OK， 那这个举我特别把它划线，因为很重要啊。神的预定哦，为什么是根据人的选择啊？这个是我要大家思想的。你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啊，请注意哦，是他们拒绝了这个福音哦，所以保罗就说：“那你们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是你们的选择哦。”四十七节，他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哈，他说：“哎。”这个利己做外邦人的光哈、啊，这个你其实应该是指那个弥赛亚哈、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在讲这个弥赛亚要做的事情，你是外邦人的光，施行者救恩直到地极。那当然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啊，我们要帮助他完成这个外邦人的光的这个宣教哈、啊，那。四十八节很有意思，他说外邦人听见说这句话欢喜了，赞美上帝的道，太棒了太棒了哈！凡预定得到永生的人都信了。 OK， 所以在这一句话的里面呢，就产生了一些的问题，就是说到底上帝预定某些特定的人得救呢，还是你要连四十六节一起看，你们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是你们的选择，然后这些人的选择就是说，我选择相信的就是被预定得永生的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重新的来思想这个预定论、啊、我对预定论的定义是这样定的，就是凡接受耶稣基督的都是被预定得救的，这就是我的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哈，不是说我预定刘玉仁他要得救，就不管他现在什么情况，他有一天一定会得救的，也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哈，但是你要特别知道啊，是接受耶稣基督的都是预定得救的，不是说我今天被预定得救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他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接受的，我不知道哦，这个不晓得哦，因为他将来可能到最后还是没有接受，但是我只知道接受耶稣基督的都是被预定得救的，所以我对预定论的定义就是说，接受耶稣基督。走耶稣基督这条路的都是被预定的，因为这个 way 这条路是神预定永生的道路，你拣选了，那你就是被预定得到永生的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对神的预定论也要特别的小心。我们有一道习题也会讲这一方面的事情。 OK，所以当保罗想说神的道先给犹太人，但是因为不听，所以转给外邦人，所以外邦人听了就哈利路亚哈啊，犹太人你们不要，我们要，太好了，所以呢主的道就传遍那个地方了。 OK， 所以他们那边外邦人都太高兴了哈，但是犹太人拒绝，就把他们赶走了哈。那赶走的时候呢，他跺下尘土的脚下的尘土往以哥念，那个跺下尘土就表示说对不接受对方的拒绝和污秽啊，你拒绝啊，你就是污染那个说毁谤的话对我们就剁下来啊，表示我不受到你的影响，你将来不接受，你的后果跟我无关啊，就跟马太福音第十章有没有这个人若不接待你啊，耶稣说的，那你就在他们面前剁剁你的脚啊，就是说我跟你无关啊，意思是这样子的啊，所以。刚刚得救的人就是门徒，非常的喜乐充满啊，感谢主哈。那么我给大家看了，我们有一个七种测试假先知的方法啊， 我想你们都应该看得到哈。那这个是根据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有七个方面哈，我想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哈。那第一个，他是讲说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啊？凡灵认耶稣的，这个灵其实很多人就说哦是人的灵哈，其实人的灵表现在哪里？就是表现在你的嘴巴、你的口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吗？啊，这是第一个。如果不承认的话，对，你是假的。OK， 那你们与世界的关系与世俗为友吗？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啊，所以这种事情啊，你会发现到哦，原来对于世界的关系来辨定他是不是假先知哈，那他们如何接受基督的？你会听从约翰一书的教导吧。哎，我这次出去短宣，我实在很有感动哦。我好好的讲约翰一书啊，可能要讲三天四天才能搞完全把它讲完啊。那你愿不愿意听从约翰一书的教导？你愿意的话，哎，那你是真的。那么他们对上帝诫命的态度，他们愿意爱神，愿意遵守吗？其实假先知最容易被看出来就是他们有没有爱心呢？你愿意爱神吗？你愿意遵守诫命吗？啊，对弟兄的爱愿不愿意情愿舍命啊？你愿意给？你愿意舍？你有爱吗？啊，这是第五点。第六，内住的圣灵能够胜过基督所代表的世界吗？你内里是可以胜过的吗？我们其实最容易看的就是他脾气够不够啊，他脾气好吗？他是很容易发脾气啦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他对于某些的罪他没有办法胜过？那里面的圣灵好像没有办法彰显。OK， 那这个先知就不是先知了。第七个，神的话会吸引你剃头吗？你会跟随真理吗？就是表示说他是一个真理的灵还是谬妄的灵 Spirit of Error， 你会听从你会跟随吗？有些人对神的话他不这样子认为的，他可能认为他很公义，可是他自己行的又是很丑陋。那么我要跟大家讲的，我在这边最后分辨真假先知不是以神迹奇事为准，请记得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只有他传得到，但他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，所以我们判断真假先知不是从他的神迹奇事啊，预言讲的准不准啊，医病赶鬼啊，样样行，不是，你要从他的生命啊，是对神的道的反应，还有他的属灵的生命来判断他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耶稣说：“好树结好果，坏树结坏果。”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，所以你从好果子它就是好树，坏果子它就是坏树，这就是真假先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年代表。在西元46年的时候，保罗巴拉巴被圣灵差遣第一次宣讲，47年发生了一些事情，48年回来了然后呢在加拉太书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然后他们到耶路撒冷解决外邦人是否要割礼。49年保罗写加拉太书， OK， 那么保罗带希拉到第二次宣教，然后保罗跟巴拉巴因为马可的原因分道扬镳。第50年，西元50年啊，保罗看见异象就到马其顿哈，所以福音就开始传入欧洲了。本来要到亚细亚的，现在就被封到欧洲去了哈。所以呢，50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马太福音写好了啊，这个大概是一个年代表啊，这个有助大家啊知道上这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的。那么附录第三哦，我讲到上帝如何跟人说话的八种方式哈，那这个就是神透过预言来跟我们讲话， 神透过方言分方言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，微小的声音啊 ，small voice，small still small voice， 这个就是一个那个先知以利亚啊，在洞口当中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 ，OK， 然后呢 ，audio voice 就是可以听见的声音哈，在OK， 天使，透过天使哈，那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啊，看到天使，这个叫那个腓力啊，也贴近那个太监的车子 ，OK， 还有借着异象，借着异梦，然后透过人的灵的印象哦，这个其实蛮多了，比如说你的直觉啦，你的异象啊，印象啊，内在意志灵感啦。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啊，那我觉得我们对于这几种大概最常见的是第一、第八、六跟七，这最常见的啊，所以圣灵就是一个有位格的啊，感谢主。好了，我今天就暂时先想到这边了，然后我要跟大家讲，今天讲完之后呢，我要休息一段时间啊，因为下礼拜就出门了，所以我们《使徒行传》要暂停一阵子，请大家为我代祷，我4月20号才会回来啊，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等我恢复吧。我在猜应该是五月份才开始哈，所以请大家在我不在的时刻为我代祷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，有什么问题请发问，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早下课咯。哈利路亚，好的，那我们请耶利亚为我们做祷告，谢谢。
阿门。感谢赞美，谢谢您带领我们学习这一课。主要也请求你，凝聚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使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像使徒一样，有一天能够被你大大的使用，被你差遣去。
阿门。
请求你来更多的带领，更深的带领我们来学习，来装备。神，让我们在真理上不断地向下扎根，使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，使我们能成为你手中的利器，成为能够震动黑暗国度的利器。主耶稣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
阿们。